看本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定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只说他说这话。好，所以我们从这节圣经知道说，以赛亚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就给了我们六十六章以赛亚书中的启示。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是要接着前四次，我们一共有四堂，我们一共特别开始特别介绍以赛亚书。那今天呢，我想我们主要的是要放在前面三十九章。那么当然三十九章很多也很丰富，可是呢，我们要把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呢把它点出来。那么如果大家读前面的三十九章，你一面读到预言，一面也读到历史，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赛亚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预言。所以到了后面呢，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有一段的历史，就证明说这个预言呢果然是应验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来读前面三十九章，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以赛亚他的的确确在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他看见了神的宝座，他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里面就有话要说，因为神有话要说。所以神就说，谁能为我去呢？我能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以赛亚就开始了他自己的职事，那么他就给了我们六十六章的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整个的内容，简单的来说，应该是指着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然后把他所看见的和我们来分享。所以很明显的，整个的主题是论到基督的荣耀。可是呢，我们知道说，虽然如此，那么到底以赛亚书是有背景的，还有历史背景。那么在历史发生以前，以赛亚的确预告一些事，所以就是他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就是这个预言背后一定有个解释的，这个历史的背后一定有个解释，圣灵的解释，那么就是以赛亚所得着的启示。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精华，或者说属灵的精髓。那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不能只读历史，我们不只能只读预言，否则我们在神学院里所读的有什么两样呢？所以今天主如果愿意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除非我们同样的看见以赛亚所看见基督的荣耀，那这本书对我们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所以我们要记得，无论是预言或者是历史，都像主所骑的驴子一样，小驴驹一样，我们的主可以骑在上面，神的启示呢可以承载在上面。所有的驴子不过是器具，是让基督能让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我在说，这里面有许多的历史，有许多的预言，我们要把历史明白过来，我们要懂得里面的历史，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它里面的解释。所以既然讲到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不给大家一些很重要的资料。那么我们好不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的复习，那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地理的。我想为着给弟兄姊妹一方面地理方面的资料呢，我们今天又给了大家一章的讲义。那么这个讲义呢，我们现在就会很简单的解释一下，但是最要紧就是在我们来看这个 前面三十九章以前，我们还是要翻到以赛亚的大事年表。那么这个年表呢，先是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就是三千年以前开始，那就从大卫跟所罗门讲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大卫是有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那么等到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那我们知道说，在南国只有一个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当大家读到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就看到历代记里面大概只讲大卫的宝座。那么只有在列王记上下，你才可以知道说北国有哪些朝代。所以实在说来，北国是换了好几个朝代，而南国呢，严格说来只有一个朝代，那就是大卫的王朝。但是不管怎么样，南国北国，那么历史是一直演下去。那么到了以赛亚的时候呢，就可以说到了乌西亚年间，到了约坦年间、亚哈斯年间跟西西基年间。那么这里的图呢，为什么从约坦开始讲起呢？就是因为是假定说这个以赛亚呢是在乌西亚崩的那一年，那么神给他叫他把他所看见的启示写下来，所以很可能以赛亚写作的时期呢，当然从公元740年可以一直追到公元前680年，所以那个大概就是他写作的时间。但是并不表示说这是他尽职的日子，尽职的日子比他写下来的日子当然要久啊。在那个以乌西亚年间，他就已经得着启示，已经得着默示，所以呢很明显的，你看见前面的五章明明显显是在乌西亚年间所发生的事，或者是预言，或者是历史啊。所以这个特别前面五章，那么从第七章开始，那么应该就是约坦，就是乌西亚以后所发生的事。所以大概呢，我们给大家个印象，大概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那么大概在是那个年间，所以大概是公元前774年，或者更早一点，那是已经不是乌西亚年间了。那乌西亚在位呢是52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呢是在年间的时候生下来的啊，所以并不是真的可以推到52年。所以大概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这个年代。不过当然要提醒弟兄姊妹，这里面的所有的年代并不是按照比例的，那个空间并不是按照比例的啊，这是为着我们方便的缘故，所以大概给大家有印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南国北国之外，那个时候呢有亚述的帝国兴起。那么亚述帝国大概是公元前900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比大卫大概晚1000年就已经有了。不过那个时候的亚述帝国呢，对于南国跟北国并不构成威胁。那么一直等到提格拉匹列瑟这个亚述的王，当他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南国北国就构成威胁了。那么一直等到撒尔根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中正式消失了，结果十个支派呢就被掳到亚述，从那里的就四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南国就落单了。那么特别是从西西亚年代就开始落单，一直到他最后一个朝代就是基底家，那最后王叫基底家。那么然后呢，我们大概是公元前587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是北国呢被掳到亚述，南国呢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对于以色列国就构成了威胁。那么北国呢是被掳到亚述，南国呢是被掳到巴比伦，中间大概隔了100年的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这个呢稍微有一个概念就很清楚。那么讲到前面39章的时候，基本上除了前面5章是乌西亚年间之外，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
南国和北国是在什么呢？是在亚述的阴影底下啊，阴影底下。那么特别是在亚哈斯年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亚哈斯呢，南国他不只是担心以色列国要侵扰他，他也担心说亚兰那个时候被兴起，就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也会来骚扰他。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以赛亚去安慰亚哈斯，要希望说他不要觉得紧张，因为这表示说大卫的宝座就开始摇动了。那因为如果有人来侵略，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应付他们呢？所以亚哈斯呢，他按理来讲应该更多的依靠神，结果呢他觉得他可以依靠车，可以依靠马，所以他就和亚述就联手起来对付亚兰跟北国。所以这个大概是亚哈斯年间的故事。那么虽然如此呢，慢慢慢慢的亚哈斯就学了功课，就知道说亚述是不怀好意的。那表面上呢他们是有了联盟，但是暗中慢慢慢慢的就开始他的目标，他的箭头，他的矛头就对准了犹大国。所以大概就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的年间。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亚述的威胁呢是两段，一个是亚哈斯年间，那么一个呢是西西家年。到了西西家年间呢，其实慢慢已经落单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应该亚述整个的箭头是对准西西家。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王叫西拿基利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应该有个印象。那么然后呢，这就是整个前面39章的故事。等一等我们会稍微再复习一下，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大概这个年所在的年间我们应该有一些的概念才可以。那么亚述帝国呢，是从公元前900年一直到公元前620年，大概这段时间是亚述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亚述呢就走入历史的，那原国原来就是因为尼布加尼撒起来了，所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你读圣经呢是觉得好像很快就不见到亚述了，因为就像以赛亚书所预言一样。那么人类历史考古学家呢也是这样，那么他们就觉得是个谜，就尼尼微到底怎么会一夜之间就躺在废墟里面呢？所以这个也是考古学家他们在那里要研究的。但是不管圣经或者考古学，同样一个见证就是说亚述是尼布加尼撒王是逼着他走入历史的。所以很快很快这件事，本来呢你知道说因为西西家和他的后裔是向埃及靠拢的，所以后来约雅敬就做了埃及的傀儡，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又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那么这一段历史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是借着这些历史的背景我们才会明白那些重要的启示啊。所以我觉得普通呢我们读以赛亚书是很少去注意这些，我们直接的就来我接触那个以赛亚中的启示。所以有一个难处，就好像说就把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就特地把它抽出来，好像忘记了时空。那不管时空的背景，不管前前后后上下文，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得到帮助。那不过呢问题在那里，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启示就看的不是那么更丰富，因为原来呢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是借着驴子是把它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所以也是一样，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呢是借着这些历史跟预言。